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7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便为进一步清除他的对手扫清道路。上个星期五，试图推翻他和他政府的政变以失败告终。星期三深夜，在先后与全国安全委员会以及内阁举行马拉松式的会议之后，埃尔多安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将实施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埃尔多安说，实施紧急状态的目的是为了能够采取最有效的步骤恢复民主和法治。这位领导人说，这段期间国家将不会由武装部队控制。这一宣布使埃尔多安可以把目前的大规模镇压进一步扩大。观察人士说，镇压主要是针对过去17年来一直居住在美国的前伊玛姆古兰所领导的一个精神运动的成员。星期四，川普将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前3天的会议上，他得到了一些共和党头面人物的夸奖，并且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人把最后一天的主题定为让美国再次团结起来。经过初选阶段的激烈角逐，川普最终成为在11月大选中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决的候选人之后，精诚团结一直是共和党人的重中之重。前竞选对手卢比奥、克里斯蒂和卡森都摒弃前嫌，在大会演讲中对川普表示支持。但是星期三，最后一位退出竞选的共和党人克鲁兹因为拒绝支持川普而招致一片嘘声。克鲁兹说，那些正在倾听的人们，11月份请不要待在家里。之后，来自纽约州的代表在克鲁兹讲话时反复高喊，要求他宣布支持他们的候选人川普。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把克鲁兹的讲话看作是在为川普拉票。他说，克鲁兹说，你们可以按照良心把票投给会捍卫宪法的人，在这个选举当中，只有一位候选人会维护宪法。川普的竞选搭档彭斯在演讲中对民主党竞选对手进行了抨击。3名香港学生领袖因为参与抗议活动，导致近2年前的大规模亲民主示威而被判有罪。星期四，黄之锋和周永康被判犯有参与非法集会罪，罗冠聪被判犯有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他们将于8月15号返回法庭接受宣判。2014年9月26号，这3个人跨过香港政府办公处的栏杆，冲入公民广场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给予处于半自治状态的香港充分和自由的选举权。这一行动导致沿香港主干道的大规模静坐行动，致使香港大部分地区陷于瘫痪达79天。香港的亲民主势力日益担心，北京正在逐步侵蚀香港的公民自由权。这个权利自1997年英国把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以来，一直维持至今。就在韩国总统朴槿惠为他做出的在该国东南半岛部署美国建造的导弹防御体系的决定进行辩护之时，抗议活动仍在继续。星期四，朴槿惠在主持召开全国安全委员会会议时表示，朝鲜日益增加的弹道导弹能力使韩国政府除了在兴州郡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也就是萨德系统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星期三，一位知名的记者在乌克兰首府基辅市发生的汽车爆炸事件中遇难。44岁的帕维尔·舍列梅特是乌克兰顶级的在线新闻网站《乌克兰真理报》新闻网的记者。该网站说，舍列梅特遇难时正在车里准备上班，现场拍摄的图片显示汽车被烧焦，4个车门被炸开。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洋播报，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nfirming Plans,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disagreeing politely.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确认计划第五部分，重点讲解怎样客气地表达不同的意见。
Interview
电话访谈。Epstein 先生在电话中要告诉我们，他对 Blake 先生的那家公司很满意，不过他的上司 Graham 女士仍然有些不放心。我们先来熟悉两个句子。
Ms. Graham had some doubts.
Graham 女士有些不放心。
I was confident that we would be able to work things out.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商量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大家应该还记得Work things out 这个短语。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r. Mike Epstein. We'll be speaking with Mr. Epstein by phone from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elcome, Mr. Epstein. On our last program, we spoke with Ms. Graham about your meeting on June 11th.
Yes, we met together after my meeting with Mr. Blake.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Mr. Blake's company, but Ms. Graham had some doubts.
She told us that she was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nd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she was quite concerned about those issues, and I was confident that we would be able to work things out.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meeting in Ms. Graham's office.
这次对话是在 Graham 女士的办公室进行的。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要用到的几个句子。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只要你们二位都明确这个问题需要双方协商一个办法来解决就行。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But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Shirley, 我理解你有保留意见，但是他们产品的技术确实非常好。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我认为我们的确应该着手进行这项计划。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 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 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Epstein 先生竭力说服 Graham 女士接受国际机器人公司的产品，但是Graham 女士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她只是表示愿意明天接着讨论。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我们再仔细听听这段对话。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 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 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做的词句代换。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I think we can work with him to find a solution.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As long as you both understand.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I can see why you don't agree.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I really think this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nterview.
接下来 Elizabeth 继续采访 Epstein 先生。
So Ms. Graham still had doubts about Mr. Blake's ability to meet the deadline.
Yes, she did. I knew she was worried that Mr. Blake's company would not be able to install the robots on time, by the October deadline.
But you disagreed.
Yes,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quality of the industrial robots. I knew that Mr. Blake's company had the best technology, and I saw that Mr. Blake was very flexible. I was sure he could deliver on time.
What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gain, I felt that we could work out a solution with Mr. Blak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Your comments have been very interesting.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Epstein 先生对国际机器人公司信心十足。从这几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
I knew that Mr. Blake's company had the best technology.
我知道 Blake 先生的公司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
I was sure he could deliver on time.
我确信他可以按时交货。至于售后服务 ,Epstein 先生说
I felt that we could work out a solution with Mr. Blake.
我认为我们可以和 Blake 先生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法。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访谈。
So Ms. Graham still had doubts about Mr. Blake's ability to meet the deadline.
Yes, she did.I knew she was worried that Mr. Blake's company would not be able to install the robots on time, by the October deadline.
But you disagreed.
Yes,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quality of the industrial robots. I knew that Mr. Blake's company had the best technology, and I saw that Mr. Blake was very flexible. I was sure he could deliver on time.
What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gain, I felt that we could work out a solution with Mr. Blak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Your comments have been very interesting.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问答练习。下面请大家根据前面的访谈内容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What does Mr. Epstein think about the quality of Mr. Blake's robots?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请大家重新听一遍前面的对话，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 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What does Mr. Epstein think about the quality of Mr. Blake's robots? He thinks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excellent.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Does Ms. Graham agree to purchase Mr. Blake's robots?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我们再来听一遍前面的对话。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Does Ms. Graham agree to purchase Mr. Blake's robots?
No, she doesn't. She says they will discuss it again tomorrow.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在美国公司里，在什么情况下下属可以表示反对上司的意见。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boss.
上司，老板。
A subordinate.
下属，下级。
An opinion.
观点，意见。
A decision.
决定。
Sometimes I hear American workers arguing with their bosses.
有时候我听到美国公司的雇员和老板辩论。
Good bosses want their subordinates to tell them when they are wrong.
好的上司会鼓励他们的下级及时指出他们的错误。
Hello, and welcome again to Culture Tips.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is here with us again.
Welcome, everybod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communicating with bosses. The question is, sometimes I hear American workers arguing with their bosses. Is this normal in American companies?
Well, I would say that good bosses encourage their subordinates to disagree with them.
Why is that?
Well, think about it. Let's say that the boss is going to make a new policy. A subordinate feels strongly that the new policy will cause big problems. If the subordinate is right, the boss will look very bad.
I think that I understand. The subordinate can help the boss by keeping him or her from doing something stupid.
Yes, that's it exactly. That's why good bosses want their subordinates to tell them when they are wrong. Of course, the bosses want to hear strong facts and reasons to support the disagreement.
So they only want intelligent disagreement.
Yes, good bosses want to listen to different opinions and then make a decision. But there are limits.
What kind of limits?
Well, after the final decision is made, everyone has to support it, even the people who disagreed with it. If they don't support it, there will be a really bad atmosphere in the office.
So it's okay to disagree before the decision is made, but afterwards you have to be quiet.
Yes.
Well, once again we've learned a lot. Thanks, Gary.
My pleasure.
美国文化鼓励人们表达不同的观点。其实每个文化都一样，好的老板、上司应该欢迎下属或者同事提意见，这样才能避免犯错误。不过，提意见的人必须有理由、有根据，也就是对话里所说的 intelligent disagreement。那么和上司有不同意见的人，在什么情况下要保持沉默呢？我们再听一遍。
Welcome, everybod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communicating with bosses. The question is, sometimes I hear American workers arguing with their bosses. Is this normal in American companies?
Well, I would say that good bosses encourage their subordinates to disagree with them.
Why is that?
Well, think about it. Let's say that the boss is going to make a new policy. A subordinate feels strongly that the new policy will cause big problems. If the subordinate is right, the boss will look very bad.
I think that I understand. The subordinate can help the boss by keeping him or her from doing something stupid.
Yes, that's it exactly. That's why good bosses want their subordinates to tell them when they are wrong. Of course, the bosses want to hear strong facts and reasons to support the disagreement.
So they only want intelligent disagreement.
Yes, good bosses want to listen to different opinions and then make a decision. But there are limits.
What kind of limits?
Well, after the final decision is made, everyone has to support it, even the people who disagreed with it. If they don't support it, there will be a really bad atmosphere in the office.
So it's okay to disagree before the decision is made, but afterwards you have to be quiet.
Yes.
Well, once again we've learned a lot. Thanks, Gary.
My pleasure.
So it's okay to disagree before the decision is made, but afterwards you have to be quiet.
这句话的意思是，所以说，在决策之前你可以表示反对，但是一旦制定了决策，你就应该保持沉默。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Henry 在同 Amy 讨论一个项目的进度。下面是对话里的几个词句。
A day off.
休息日。
I think we've got to give them a couple of days off.
我认为我们必须给他们放两天假。
I can understand your concern, but the project is almost finished.
我理解你的担心，但是这个项目已经接近完成。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nry is talking to Amy about their project schedule.
I'm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 team. They're working so much that they're too tired to think clearly. I think we've got to give them a couple of days off.
I can understand your concern, but the project is almost finished. If we can keep everyone working for 3 or 4 more days, we'll be able to complete it on time.Then they can take a break for a day or two.
I hope you're right, but I don't know if they can keep going for 3 or 4 more days.
Henry,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but I think that you're a bit too worried. They're stronger than you think, and they know the importance of this deadline. Let's help them get through it, okay?
Okay, I'll do what I can.
Henry 担心的是工作人员近来工作太辛苦，以致影响了他们头脑清醒的思考问题的能力。
They're working so much that they're too tired to think clearly.
Henry 认为应该让他们休息一下，但是 Amy 担心的是项目能不能按时完成。他觉得应该克服困难，一鼓作气完成项目以后再休息。他认为 Henry 的担心是多余的。
Henry,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But I think that you're a bit too worried.
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I'm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 team. They're working so much that they're too tired to think clearly. I think we've got to give them a couple of days off.
I can understand your concern, but the project is almost finished. If we can keep everyone working for 3 or 4 more days, we'll be able to complete it on time.Then they can take a break for a day or two.
I hope you're right, but I don't know if they can keep going for 3 or 4 more days.
Henry,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but I think that you're a bit too worried. They're stronger than you think, and they know the importance of this deadline. Let's help them get through it, okay?
Okay, I'll do what I can.
Focus on functions. Disagreeing politely.
语言功能。如何礼貌地表达不同的意见。
Now let's focus on disagreeing politely. Here are some expressions which will help you disagree politely.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说。
I can understand your concern, but...I can understand your concern, but the project is almost finished. I hope you're right, but... I hope you're right, but I don't know if they can keep going.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but...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but I think that you're a bit too worried.
Gary's tips.
Gary 提示。Gary 指出，在美国的商业环境里，人们从来不直接说“你错了”。在表示不同意见之前，最好先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理解你的关心”等等。以示尊重对方的意见。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disagree politely.
In business, it is sometimes necessary to disagree, even with your boss.
When you disagree, it'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e other person's feeling. In American business or social situations, it is very impolite to say directly, "You're wrong." Instead, you should use expressions for polite disagreement, as we hear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t is always a good idea to sh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other person's position. For example, Amy says to Henry that she can understand his concern.
"I'm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 team. They're working so much that they're too tired to think clearly. I think we've got to give them a couple of days off."
"I can understand your concern, but the project is almost finished."
In a similar way, Mr. Epstein shows that he understands Ms. Graham's position.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Even if you don't agree with people, you should let them kn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ir idea. Here is an example from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nry,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but I think that you're a bit too worried."
If you want to resolve a disagreement and find the best solution, you want to keep communication open. The best way to do this is to treat the other person with respect. Using the expressions we've discussed today is one way to show this respect for the other person's idea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在表达不同意见之前，都要先说很理解对方的顾虑、对方的立场、对方的处境等等。
I can understand your concer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 Shirley.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Gary 指出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想解决分歧，找到最佳的解决办法，你就应该使双方的交流保持畅通。这样做的最好途径是以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别人。下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disagree politely.
In business, it is sometimes necessary to disagree, even with your boss.
When you disagree, it'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e other person's feeling. In American business or social situations, it is very impolite to say directly, "You're wrong." Instead, you should use expressions for polite disagreement, as we hear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t is always a good idea to sh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other person's position. For example, Amy says to Henry that she can understand his concern.
"I'm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 team. They're working so much that they're too tired to think clearly. I think we've got to give them a couple of days off."
"I can understand your concern, but the project is almost finished."
In a similar way, Mr. Epstein shows that he understands Ms. Graham's position.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Even if you don't agree with people, you should let them kn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ir idea. Here is an example from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nry,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but I think that you're a bit too worried."
If you want to resolve a disagreement and find the best solution, you want to keep communication open. The best way to do this is to treat the other person with respect. Using the expressions we've discussed today is one way to show this respect for the other person's idea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便为进一步清除其对手扫清道路。上星期五，试图推翻他和政府的政变以失败告终。星期三深夜，在先后与全国安全委员会以及内阁举行马拉松式的会议之后，埃尔多安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将实施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埃尔多安说，实施紧急状态的目的是为了能够采取最有效的步骤恢复民主和法治。这位领导人说，这段期间国家将不会由武装部队控制。这一宣布使埃尔多安可以把目前的大规模镇压进一步的扩大。观察员们说，镇压主要是针对过去17年来一直居住在美国的前伊玛姆古兰所领导的一个精神运动的成员。星期四，川普将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前三天的会议上，他得到了一些共和党头面人物的夸奖，并且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人把最后一天的主题定为让美国再次团结起来。经过初选阶段的激烈角逐，川普最终成为在11月大选中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决的候选人之后，精诚团结一直是共和党人的重中之重。前竞选对手卢比奥、克里斯蒂和卡森都摒弃前嫌，在大会演讲中对川普表示支持，但是星期三，最后一位退出竞选的共和党人克鲁兹因为拒绝支持川普而招致一片嘘声。克鲁兹说，那些正在倾听的人们，11月份请不要待在家里。他说，要站出来发声，按良心投票，要把票投给选票上你们相信会捍卫我们自由并忠实于宪法的候选人。香港三名学生领袖因为参与抗议活动导致近2年前的大规模亲民主示威而被判有罪。星期四，黄之锋和周永康被判犯有参与非法集会罪，罗冠聪被判犯有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他们将于8月15号返回法庭接受判刑。2014年9月26号，这三人通过香港政府办事处，跨过香港政府办事处的栏杆，冲入公民广场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给予处于半自治状态的香港充分的自由选举权。这一行动导致沿香港主干道的大规模静坐活动，致使香港大部分地区陷于瘫痪达90天。香港的亲民主势力日益担心，北京正在逐步地侵蚀香港的公民自由权。这个权利自1997年英国把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以来一直维持至今。就在韩国总统朴槿惠为他做出的在该国东南半岛部署美国建造的导弹防御体系的决定进行辩护的同时呢，抗议活动仍在继续。星期四，朴槿惠在主持召开全国安全委员会会议时表示，朝鲜日益增加的弹道导弹能力使韩国政府除了在兴州郡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也就是萨德系统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个决定激起了兴州郡居民的抗议，他们担心这个雷达系统有可能给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这个郡数千名的居民星期四在首尔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朴槿惠警告说，反对部署萨德计划有可能导致韩国人的分裂和困惑，从而给朝鲜以可乘之机。朝鲜星期二早上从西部华城市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一个星期前，平壤要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进行报复。星期三，一位知名记者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发生的汽车爆炸事件中遇难。44岁的帕维尔·舍列梅特是乌克兰顶级在线新闻网站乌克兰真理报新闻网的记者。该网站说，舍列梅特遇难时正在车里准备上班。乌克兰警察总长德坎诺伊则说，当局正在把这个案子作为谋杀案调查，使用的炸药 TNT 当量是400到600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国上星期五公布了2016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中国媒体报道说，多国主要媒体相继就相关数据发表分析报道称，中国二季度 GDP 略高于预期，经济保持平稳。由于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新公布的经济数字再次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不过，《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署名文章《中国二季度 GDP 数据背后的多重信息》，文章说，中国大肆宣扬的 GDP 数据是最不值得信任的经济指标之一。文章说，连中国总理李克强都曾说过 GDP 是人造数据，因此许多经济专家认为中国真实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公布的数字。也有海外媒体发表评论说，中国公布的经济数据中，中国的经济数据中规中矩，缓解了中国民众对李克强政府的信任危机。那么中国的经济状况是否如一些分析所说危机四伏举步维艰，还是如中国媒体所说中国经济增长平稳安定安然无恙？我们邀请专家和嘉宾讨论这些话题。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创办人仲大军先生通过电话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上海辉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基杰先生通过视频连线从上海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专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与看法。欢迎两位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首先请仲大军先生来谈一谈，你认为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 6.7% 的这个数字是不是使中国政府吃了一剂定心丸，感觉到经济上的压力没有过去想象的或者人们预期的那么大了？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数字啊，我现在不太关心啊，它是 6.7 啊，还是 6.5 甚至 6.8 的，这的确像有人所说的，就这个数字啊，中国的数字啊，就都不太准确啊，我们只能就是模糊的判断。我呢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呢，我更多的是靠感受，我有时候是靠感受来感觉中国经济现在运行怎么样。你比如说我们这人这整天啊在到全国各地跑，我今天冒着大雨刚从长沙返回来，在长沙吧这几三天，感觉长沙这个城市啊也是充满了经济活力啊，你看那个街上跑的、饭馆吃饭的、交通火车各方面，一切经济运行吧都很正常。接触的企业家各方面人士啊来看吧，大家心态啊，还都是挺乐观的，还挺就挺振奋的哈，都各忙各的事儿。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观察经济啊，就是要看，就是有时候具体到微观去看啊，大家过的是日子怎么样。是吧，这个各种企业经营情况各方面怎么样，我有时候很多我是从这种微观方面来判断哈中国的经济的这个总体的情况。所以说我在这也是经常跑，我感觉中国经济现在尽管从数字来看啊，这个增速降到了6%多了哈，但是整个中国经济体的运行，就老百姓啊整天吃喝拉撒呀，包括企业运转啊，都很正常啊，坦率说，那这个中国经济增速数字看来是低了，但是这个因为中国经济呢，它要寻求一种质量，咱不能光像过去那样啊，连年的光盖大楼，盖了那么多闲置到那儿是吧？那个有数字没有质量也不行，所以说我的感觉啊，总体感觉中国经济现在还是的确是运行比较正常，就是说一种比较稳健的一种发展吧。是尽管这就是从高速发展阶段哈降下来了啊，轰轰火火不如当年了，但是吧还是比较平稳的啊，一切还是就是按照这种真实的基本的需求啊去发展，不搞那么些人工的追求 GDP 啊，不啊，
好的，
基本是这样啊。
谢谢仲大军先生。刚才仲大军先生呢说，他从微观的，就是他自己亲身的一些感受来看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的情况。 接下来我想请上海互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基杰先生，或许您能够从宏观的方面进行一下分析，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的报道说中国现在对外出口实际上是在下降，那么现在目前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政府扩大贷款以及增加基建来扩大生产规模来造成的，您的看法和分析是什么？
其实从这两年来看，整个调整过程呢是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那么经过这几年中国的经济的调整呢，其实已经从数据上呢已经可以反映出来，比如说第二季度的数据反映出，其实增长的最大的比例应该是在服务业。那么本来这个从农业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来讲，整个转型应该是比较健康的。那现在的增长的经济增长的这个配比大概是服务业增长的是最快，那么第二位是工业制造业的增长，那么还是因为农业增长是一个比较一个长期的，所以它是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现在我想请在北京的钟大军先生您来谈一谈刚才微观经济您的这种观察，咱们先撇开不说，从经济总体来说，刚才苏先生分析说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靠服务业，工业的制造当然有一些情况还不错，但是我看到的数字却是工制造业确实目前不太景气，中国政府主要是靠房地产还有这种基建的投资来拉动经济的需求和增长，你同意吗？
这个的确有所转型，就是服务业这个经济活动增大一些了哈、这个有这个经济的要素啊，要素资源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啊，在这转移性的一些配置啊，有这种一些现象。就是这个制造业方面来说，或者外贸进出口啊，的确是有些减速啊，那个。就是靠过以前啊，靠这个外贸进出口拉动的这架马车、啊，看来是明显的有所减弱。这个问题就反映啊，所以中国经济有很大的问题啊，这个降速有很大问题是与外部原因造成的。你这个国外进出口的这个贸易，你这个速度哈、啊，降低这么多，它的确在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哈、啊，这个制造业等等方面。所以说，那么现在就靠内部吧，就进行调整。那么内部有一些原来传统的产业行业呢，就过剩了后吧，那就像新的领域吧，新的什么新互联网啊，新的这个科研啊、技术研发呀，我感觉这也是一种好现象。就没有必要光吊到传统的那房地产啊、钢铁、煤炭那是哈，那是那种重化工啊。中国经济变得轻型化了，因为那大量的现在信息技术一出现以后。这个电量也用不着耗电那么多了，是吧？这个能源也不用耗那么多了。所以说，这整个中国经济啊，轻型化，加上那个微型化，那现在各种那个什么微信的新的通信技术都是节能啊，就都是叫这个少耗能的这个产业。所以说，中国经济变轻也会出现非常多的新现象。所以说，你现在不要看好中国电力增长，这么降低了，中国今年发电量好像在出现降低，这个怎么样？我感觉什么煤炭量降低，这都是好现象。坦率说，钢铁是在下降，都好现象，啊，因为没有必要的这个生产这东西了，是吧？你要是生产那么东西，你还造成污染，造成环境啊破坏等等，空气污染。是吧？这个，所以说中国这一波调整啊，就是靠技术，靠新的哈、这种来带动，啊，靠呢这个，那就是说，以低能耗、低成本来换取到哈、这种高效率，啊，高的生活质量。就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就是出现一个新的目标追求，就是你的生活质量的追求。不是说你轰轰烈烈的搞了那么多 GDP， 结果搞得北京一天到晚的什么雾霾。是吧？搞得到处什么水灾，武汉一下雨水灾，盖那么多房子占人地争空间，结果呢就一下了大水呢，就全都是一天到晚水灾。所以你发展那么多东西干什么？你盲目的建设那么多房子，是吧？人水争地，那你干什么呢？所以说，其实中国现在这个就工业发展与这个自然的 这个矛盾是非常尖锐啊。就下一步你的调整是必须要上升到这个高度，上升到一种环境和自然的和谐，哎，这个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你看北京现在连续下两天大暴雨了，是吧？北京现在还岿然不动，我被耽误了24小时才从长沙回来，昨天晚上的航班取消，被迫在长沙住了一夜。
是，
但是北京现在还不错，哎，还没有淹，还没有涝，还不错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他们对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有什么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中国的经济问题呢，当然说也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但是从自身来说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现在说改革，习近平说搞顶层设计，当然说顶层设计比那个摩尔斯都过河有点科学性，但是这改革主体是人民，缺乏人民的参与和支持，你顶层设计不接地气，所以说一些改革措施啊，与人民的需求相脱节，像什么城镇化啊、农民进城啊，你去问农民他愿意不愿意进城啊，怎么进城啊，他说总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呢，缺乏接地气，缺乏人民参与改革，这改革是人民的事业，没有人民的参与和支持，这种改革是脱离人民需求的，所以说现在出现的许多问题啊，也许出自一些什么政治精英啊、正能量学者的良好的愿望，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就意味着改革的方式应该是上下达成改革的共识，不能光靠少数学者搞什么顶层设计，要和人民的需求、人民的愿望结合起来。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我现在请上海的苏吉杰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几位听众观众谈到的，既有宏观上的问题，又有一些人们生活当中所感触到的一些确切的经济的问题，您怎么看？
因为在一个国家在调整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个过程。那么刚才可能是信号问题啊。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说到一个制造业的问题。其实制造业呢，其实我们国家从现在来看，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他们在对企业的转型升级上面投入的是非常的大，而且对这个重视程度也是越来越重视这些，因为我们本身就提供制造业的这些服务，从这些方面来看，这两年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要求在整个在怎么样去消除浪费上面，比如说怎么样贯彻精益的思想和减少偏差的这种方面，都是还有就是说在研发的投入上都是比以前是有很大的改良。那么这个未来对中国的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来说一定会带来非常大的改变。那么这个只是一个过程的问题，因为这是从源头来说怎么样去消灭浪费、减少浪费，那么在产品来说更加贴切市场的需求，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那么总的我从这个从企业家的角度，或者是从那些国企的这些观点来看，整个是一个向好的一个趋势，这是一个肯定的一个方向，是正确的啊。
好的，钟大军先生，刚才四川的陈先生也谈了他的一些个人的经历，就是他所生活的城市或者城镇存在着餐饮业现在不景气，房地产停工，还有就业不足，外地的农民工返回当地造成社会治安欠佳等等，您怎么看待基层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
现在有些下边地区啊，就是县市镇呐、有些地区经济啊，这个要比这大城市啊，当然有可能要差一些。你特别是反腐败影响到餐饮业啊，使一些餐饮业萧条，啊，这实际上是好事，也是好事，是吧？这不让官员腐败了，不吃喝了，是吧？不吃喝浪费了。这尽管是餐饮业倒闭吧，这也是这个一种好事吧，应该。但是呢，就是说你政府财政，吃喝的这笔钱你减少了，减少出来你怎么用？用到那个正当的地方去，是吧？我认为这是就是个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问题。 那么遏制住官员的是腐败了哈、啊，这个这吃喝的等等的哈、啊、奢侈之风之后呢，把这钱节约下来，仍然要用于社会服务，是吧？你可以加大你的社会保障力度，是不是？改善一些社会这个各方面的一些环境条件啊，就把这些钱重新投资到这社会上吧，照样能拉动经济，
是吧？
你可不可以增搞一些，不说再继续搞基础设施的啊，投资了，你可以增加了社会保障，你比如说你的养老金啊、失业金啊，你提高一点，这个也这种社会福利嘛，是不是？你让一些贫困的、失业的。就很困难的人口，你过的日子好一点吗？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失业金等等，这社会保障福利是太低，水平太低，导致这一类人所以说穷困了然后就投啊去抢啊，就有时候就这问题，是吧？因为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把政府里边那种反腐败的，可以说反腐败能反出一大批资金来。把这个资金用到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来，我认为这是应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整，是吧？你这样的话，你不至于导致一些人再去什么这个铤而走险，再去干一些什么什么事情，是不是？
是，您这个建议很好
啊！
是的，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念一个我们的网友 Tony Chan 通过 YouTube Live Chat、YouTube 现场直播来提出的问题，他说。最近中国国务院推出八横八纵的铁路高铁建设计划，这是不是说明共产党对于经济急速下滑已经慌不择路？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否比想象的更严重？这次新推出的高铁建设计划和胡温的40000亿不是一样吗？共产党对于经济是不是又回到了铁公鸡的老路？我想请在上海的经济专家苏基杰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也就是基本建设规模和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到底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
我是这样看啊，因为对中国来说，中国其实它的面积是相当的大，那么人口也是相当的多，那么我们也是会有这种体会，有时候我们出差的时候会这些交通方面不是很容易可以实现。那么其实对于这个高铁的发展来说，对中国这个市场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大量的人口的流动会给整个国家的经济会带来一个健康的一个趋势啊，也会给经济带来好的效益。那么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不能看一个地方，我们不能拿，因为它的基本的人口的数量放在那里，每年的就是说流动的人口的比例也是非常的高，而且这个流动人口的数量非常大。大家特别是看，你们可以关注到中国的几个节假日的比如说春运的情况，或者是中秋节啊、端午节一些节假日。那么随着中国经济慢慢就是说转型以后，那么给民众的福利或者是经济活动呢更加活跃，民众的福利更加提高。那么我们也在说一个，我们也在中国也在一直推行一个带薪的假期问题。那么随着这些民众的自由的时间更加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加多，大家出行的机会就多，出行的机会多一定会对交通会有更大的要求。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对于人口的流动和经济的活跃肯定是带来好处的。谢谢。
好，接下来
这个问题啊，我插一句啊，这个问题因为我作为一个老的经济学者呢，我认为就是在交通问题啊。你比如说当年京沪高铁上马的时候，很多人担心，有那么多客运量吗？是吧？那么或者是京广这个快高铁上马的时候，也都出现担心，怕这个没有人坐呀，这高铁亏损啊。前些年舆论非常严重啊，说中国的高铁啊、铁路啊负债多少，多少年收不过成本。但是我告诉你个最新一个消息。京沪高铁去年一年盈利是76亿，啊，就是一个非常，简直是就是利润率非常高的高铁。现在各条高铁都是满员的，是吧？ 所以中国的高铁你看吧，过去你想你就修吧，修一条买一条，修一条买一条，就和中国城市那个地铁一样，全是人满为患。所以说中国的什么四纵四横啊这种你完全不必担心。我认为坦率说哈，就是因为中国这个人口太多啊，你这个你上条线马上就满了，上条线就满了。所以这位这个一个听众啊，这他的有时候他出于一些政治的一些态度哈，就考虑经济行为。实际上有些经济行为他是要依照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去做的啊。就是这方面的担心，我认为中国的这个高铁问题啊，上几条还是可以的啊。
好的，好，接下来我想请吉林的阿振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阿振你好。
现在啊，就是中国的经济啊，确实是也看出来是下滑了。从我身边呢，就能够看得出来。现在就是说，老百姓呢不消费，有他那个挣来的点钱呢都存起来了，基本都存在银行里头。
苏先生，刚才这个阿振先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消费。你怎么看现在目前这个内需提高？
其实是分两方面看，一个就是说我们市场的比如说这些产品是跟消费者的期望是不是一致，这样会驱动消费者的消费的欲望。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呢，也是，就说其实这两年我们国内以前一直说三驾马车嘛，其实三驾马车这两年来看，消费上的数字是提升的是相当快的啊。所以说那么这个提升的快呢，也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些针对消费者的这些产品呢，也在慢慢就是说更加符合客户的希望，这是，所以这个是其实也是一个过程，我们急不得。那么就像以前说，我们一直海外购物是非常的疯狂，那么其实有些产品现在慢慢国内也在同类的产品也在补充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国内的制造业也是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他们也是看到一个非常好的前景。比如说原来这些制造业以出口为主的，现在他们都在转向国内市场，那么在国内市场上怎么样去拿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来增加他们这也是一种制造业的转型的一种方法啊。所以总的来趋势来看，消费还是在改善啊。
好，朱大军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来请问你。很多经济分析人士认为呢，中国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经济能够达到6.7%的增长的速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房地产出现了一些复苏，而且在一些一线的城市情况还不错，但是有一些人担心这种复苏不能持续下去。再有一个就是中国电子的商务在上半年当中增长也是很快，但是也有很多人看到这个继续增长的这种潜力不是很大。你就目前中国房地产发展前景还有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
电子与商务啊，节省了大量的空间，所以说有时候有些是写字楼啊，有些办公室都不需要了啊，这个，所以说这个新经济啊，就说4.0工业4.0，这个第四代工业革命，会给人类啊这个整个工业这个经济活动带来巨大的面貌上的变化。所以说我们呢，有时候也不能用完全一说传统的思路去思考未来的啊中国经济变化。关于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是否拉动了上半年的经济，这说明呢中国的房地产呢的确还是有一定刚性需求啊。它如果是完全这个市场没有那个市场力量的拉动的话，它也起不来，它的房价也涨不起来。今年房地产房价普遍上涨，这基本上是一种市场的作用啊，这导致的这种现象，
所以
也不是说人为的去拉动的啊。这中国经济啊，到现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还是市场经济。
围绕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安然无忧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